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 QQ Radio 滑板广播。QQ Radio 是国内最牛逼的滑板网站 QQ Club 旗下的一档播客的节目。咱们最近陆续的也找了好几个从事不同行业的滑手的朋友，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他们的滑板故事，尤其是分享他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不同的行业，对吧？今天咱们继续把这个系列继续往下做。今天找的这个朋友啊，我认识他很久了，很久了，这差不多小20年了。过一会儿我们俩一块回忆一下，到底认识多久了。他这个行业跟前面的几位又不一样，他跟奢侈品行业有很近的关系。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奢侈品行业对滑板也是非常有兴趣，是吧？你看 LV 也出了签名款滑板鞋了，跟那个 Supreme 也合作了，什么这个各种奢侈品也出滑板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想找他来聊这一期，真的是太合适了。所以今天的嘉宾就是好哥们儿，来自澳大利亚的 Tim。
谢谢谢谢，你好大家，所有 Kick Club 的用户，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做了100多期节目了啊，这么多滑手，你是第一个，就女士们、先生们，可以了，gentlemen skater，
必须的，必须的。
yeah， 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好啊，我是 Tim。我是澳大利亚人，在堪培拉，澳大利亚的首都长大了。
嗯，
然后，我
今年多大？
今年42，78年，78年
了，四张了。但那你滑板也很多年，多少年？
我算了一下，我应该是88年开始玩滑板。
哇，跟基尼一样，他也是88年。
对，
嗯，
这是应该是全球second wave 就滑板全球火起来了。
是。
对，
但是中国的 first wave 就是89、88、90年
那时候，对吧？
对。
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长大，就在 suburban。就 suburban life，
嗯，
然后每个家庭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外面有一个小路，
嗯，
然后就每个家庭也有几个孩子，
嗯，
就很自然的有一两个家庭买了一个滑板，
嗯，
然后大家都一起开始玩，
嗯，
我就是很自然的那样的去玩，嗯，开始玩。
然后那你，我刚才提到你跟奢侈品有些关系，你要不再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你的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
好啊。这个故事也有一些历史。反正我2010年来北京，到现在我一直在北京。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是进入了一个算是一个地产公司，叫第一太平戴维斯，是一个地产服务公司。
第一太平戴维斯听起来挺有点熟的，嗯，
对，是英语叫 Savills，
嗯，
反正是一个地产服务公司。然后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帮助，我在一些开发商要新建一些商场，
嗯，
我跟全球特别是欧洲的奢侈品，我在中间我做了一个 agent
啊，
然后。基本上我们的客户付钱是商场那边，
嗯，
他们比如说天津或者台湾，很多特别是二线城市，那时候他们要换请这些国际的奢侈品来他们城市开店，
嗯，
刚好那些奢侈品也刚开始看中国，因为刚刚是奥运会以后嘛，
啊，
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市场是现在是开放了，他们也很愿意进中国开店还有发展，所以他们也叫很多新店的位置，所以我是一个 agent， 帮这些开发商跟这些奢侈品，谈判怎么合作，怎么在商场开店，然后这些合同条款等等都是我做了，
嗯，
然后这工作做了6年，
嗯，
我最大的客户是LVMH LV 集团，
啊，
所以是 LV、 Dior、 Fendi、 Givenchy、 Loewe 等等，还有叫开勇集团 Gucci Group，
嗯，
Gucci、 Yves Saint Laurent，还有 Richemont 是做珠宝和手表比较多，
嗯，
所以我那工作做了6年。然后这工作的好处是因为选择在哪里开店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所以一般是中国的CEO 仲裁或者那牌子全球的仲裁要过来看这个地方，才能决定开不开店。所以我经常就跟那些最高的领导在一起，然后从他们学习了很多很多这个行业
是。
的做法啊。
OK，对，我记得你 social media 上以前发过，还跟什么 Paul Smith 合影啊什么的，就很多这种，对吧？
对啊，然后姐那时候也很好玩，特别是从就大概12年到15年，比如说三里屯北区在北京嘛，他们每个品牌开店的时候，也可能是他们比如说在中国第一家店，或者是在中国最大的一家店，所以他们也肯定要请他们的设计师过来参加他们的开店会。所以对啊，我见过 Paul Smith、D Squared 的 designers、Marc Jacobs，谁都见过。对，那时候就跟他们拍个照，然后觉得，哎，
对，你看 Tim 简单的一个介绍，大家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对，他对这跟这个奢侈品行业有很近的关系，对吧？也认识很多奢侈品行业的这个高层。咱们稍后呢，就跟他好好聊聊这个滑板和奢侈品的这些事儿。但是在一开始啊，还是得先聊聊滑板。你这个最早的时候，你说88年，当时因为你们是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生活在这个郊区，对吧？一个每一家一个小房子，滑板你看到有别人滑，然后你就开始滑了，是吧？
大概是这样，对。
你第一块滑板哪儿买的？
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
也是百货公司。
在叫 Kmart。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个 Paul Peralta 或者 Santa Cruz 都不知道，我就去了一个百货公司，然后买了一个。那时候已经算了很贵，100澳币，我父母也不是那么愿意买。
是吧？
但是我很想要，后来给我买了，
一开始，那你少年时期，你在澳大利亚就都是怎么滑板的？那个时候，那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滑板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因为很多流行文化的东西，我们都跟着美国，不管是音乐还是体育或者 fashions 等等，但是那时候还好，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是很支持这个滑板文化，然后每一个城市的政府，一般会，这也是那时候很早就建立一个滑板场，一般是 cement，用 cement 做，所以肯定是，
水泥的，水
对，
泥的。
肯定是外面，然后肯定是免费，也可能是他们晚上也能开灯，所以也可能是7天24个小时免费。外面的一个滑板场，当然那时候是可能不是那么大，还有没有那么多，但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每一个城市的政府会建立一些滑板场，所以特别是滑板场，泳池，等等，澳大利亚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一般孩子们玩的时候，如果不是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外面，我们就去滑板场玩，对。
澳大利亚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滑板场的设计建造公司 Convict，上海的 SMP 就是 Convict 做的。
对，他们那时候还没开始，我八年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始，但是对，现在他们特别专业，
是吧？
你看他们网站，他们已经把，他们也不只是做滑板场，他们做他们说一些，
城市什么公园？
对 lifestyle 的一些地方，也加一些 parkour 可以玩的东西，然后给小孩子们。对，就是所以 city planning 已经变了一个 city planning
城
的，
市规划，城市规划，
对。
对。那咱继续往后说，你当时滑板最高水平到什么程度？
哎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我。
其实 Tim 呀，很多新的滑手可能现在普通的听众不太清楚，他玩滑板玩的确实是很好，对。我认识他的时候，十几年、20年前，在北京，那个时候他来我们在一纵做这个滑板场，他一来我一看都傻了。当时我们有一个网易的全国的套，我把他拉上，我们也一块出去套过。前几年的时候，他现在是2个小孩的父亲，他还拍过一个视频，自己拿了一个那种便携的小弧面，自己滑板飞过2个小孩的婴儿车。这都是40岁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你就可以知道他滑板水平 不是嘴上说说，我只会登个板，是正儿八经的真的滑板人啊！继续说，滑板最高水平。
谢谢谢谢。对，其实我还记得你说的，我2001年第一次来北京，在清华大学留学过一年
啊，
然后那
时候，学中文。
对，学中文。然后那时候有一两个比赛，有一个叫飞利浦。
哇塞，你这也中国滑板 OG， 还知道飞利浦那 X Ridge？
我参加了，我北京当了第二名，后来去了印尼代表中国。
真的？What？
因为那时候没中国基本上没有滑板场。
那个时候是跟轮滑一块比嘛，什么的。对，
但是一个滑板场比赛，所以我想从小长大，我玩滑板场，我很自然的就玩会了。
啊，那个道具是蓝色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
我当了第二名，然后对去了印尼，参加了那个亚太去的。
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代表中国去了印尼。
对，其实，哎，这也是。这 也是我有一点难过的一个事情，因为我离开了澳大利亚以后，在中国我也在日本待了5年，所以我一共差不多已经18年左右不在澳大利亚。那离开澳大利亚以后，我就越来越玩滑板越来越少。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玩滑板场。
嗯，
我可以玩 street， 但是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有意思。
是一个 transition 滑手。
对，
嗯，
所以就没有滑板场，我就觉得。我就不玩，所以其实我20几岁那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当个 pro。如果我真的就只想玩当个 pro， 我也
每一个滑手都有一个 pro 的梦，嗯。
后来我真的，但是那时候我也已经要来中国，我要来亚洲住，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一个澳大利亚人去亚洲当一个滑板选手是不可能的，要去美国，或者要留在澳大利亚。后来我就觉得啊，那。这个我就不做了，后来我就对玩的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住在亚洲的一个，一个坏处。
对，
日本也是，日本没有太多滑板场，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
可能
也比较少，
越来越多。但是，比如说我那时候在东京，他们哎，日本人玩 street 太牛了，什么 flip 都会有的，都会做的。我不是做 flip 的滑板。滑板选手
风格啊
风格，
不是这个风格，
啊
对啊。那你在澳大利亚以前少年时期是滑板是最好的，对吧？
对。
为什么决定离开澳大利亚呢？
因为我这有大概两个原因。因为我16岁的时候，我爸爸在泰国工作过几年，所以我有时候就去泰国跟看他，然后我们一起去香港或者东京就旅游。然后我很突然发现，哎，香港可以买到很多不同的运动鞋，比如说耐克，澳大利亚没有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了运动鞋 ，sneaker collector 吧。
嗯。
但是澳大利亚人口少，市场少，没有那么多，比如说一个系列，然后不同颜色。
嗯。
但是去香港或者东京，比如说你去九龙的 Mongkok。就有一条街有全部都是运动鞋的店，可以买的便宜，因为可以买澳大利亚没有的系列。然后那时候没有 e-commerce， 没有电商，所以我带回去大家都觉得哇，你这双鞋在哪儿买的？所以我觉得哎，其实亚洲挺酷的，有很多东西澳大利亚没有。另外我也对一些中国文化武术等等有兴趣，然后对。大概就是亚洲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还是哪儿的城市都比较热闹，人口多，就我觉得哎，很热闹，我也要去那个地方住，我觉得澳大利亚太无聊了，就是对
对，
所以我后来就学在上大学学中文，
所以你离开澳大利亚的第一站就选了北京。
我来北京留学过一年，然后我还回澳大利亚，因为我还没毕业。然后毕业以后，我就离开了澳大利亚，买了一个
单程的机票，
单程的机票来了中国。这是2004年，
嗯，
然后在中国那时候我们也见过面，就是去上海那时候。
2004年那个时候，一纵就开了呀，一纵是2003年开的，对，他就来滑板，嗯，
对，
认识。
然后在中国旅游了3个月，去了很多地方，广州、成都、北京、上海，然后都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在看我可以做什么工作。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有点早。因为我那时候也我的梦想已经是变了，就在 Nike 工作。但是那时候太早了，我觉得中国没有太多机会，所以我就去了日本东京。我打算在日本待
哪一年去日本来着？
04。我打算在日本就待1、2年，因为日本已经发展了，我觉得在日本可以学习很多。中国未来会变成哪样的东西？后来在日本也待了5年，
所以
好
你
了，
日语现在也都没问题，对
都忘了，但是可以听懂一些。但是其实日本很好，因为我学特别这些时尚行业，然后现在这很有名的设计师，比如说 Kim Jones，他是原来是 LV 男装的设计师，现在去了 Dior，也加了 Fendi，然后就是他做了那这个 Supreme 的合作，所以我在东京也见过他1、2次，在一个酒吧里面，因为很多对很多那时候日本市场已经比较火，所以很多全球的设计师都去日本玩，所以学习在日本学习了很多东西，对。
对，Tim 在日本的这个人脉很广的，在这个潮流行业啊，这个时尚行业，去年有一本书很火，叫中文翻译叫《元素牛仔》，这个中文翻译我不喜欢，不太好，它英文名叫Amateur。这个书是讲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潮流文化的变迁，从二战之后，日本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本书特别特别好，推荐给这个收听的听众，大家都可以去买回来读一读。这个书的作者也是 Tim 的朋友，他也认识。然后他今年春节的时候不是去日本过年嘛，他就介绍了这个作者给我，我们在日本见了一下，
对啊，
是
因
吧？
为这是澳大利亚，就是我们涂鸦文化比较强，然后我就喜欢动身体嘛，所以我也就爱上了breakdance b-boy，其实也跟滑板就是一样，就是做一些厉害的动作，所以也跳了一会儿。
那后来待了5年以后，怎么又想到要回中国了呢？
其实我在日本，就是我一直打算长期的来中国工作。因为我真的觉得中国比较有意思，而且中国是有很多未来的机会。
挺有眼光呀，
然后，对，就08年我也来北京，参加了奥运会。我也觉得哦，其实那时候三里屯南区也刚刚开始有很大的阿迪店等等，我觉得哦，时间到了，可以回来中国。还好我也在日本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然后她也还好，她那时候工作也结束了，所以我们一起决定了就来北京，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都在，
Nice，对，你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刚才录音一开始你说的，就去了那个商业地产的公司，就开始给这些奢侈品找店，对吧？找这个 location。当然最近你肯定又换了新的工作，在某一个手机的品牌开始工作了，是吧？
对，我其实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那时候是帮助国外的牌子进入中国，所以是可以说是 market entry strategy，然后但是中国没有奢侈品，中国没有很强自己的一个时尚牌子，除非这些李宁。
上海滩？
上海滩是中国的吗？
哦，不是啊，我都不知道，我以为看名字想说，哦，真的，
上海滩是一个香港人开始了，叫 David
哇，
Tang，后来他也是这个 Richemont，应该是中国叫雷锋集团收购了，所以已经算是一个。其实哪个牌子我觉得挺我自己喜欢这个风格，但是我不是一个本地中国牌子，还有人说就是很贵的一些 souvenir。这一个牌子，然后慢慢开始就这个中国最强的公司，就是从科技的方面，那时候阿里巴巴也开始了，因为我做零售行业，就是这些奢侈品也是零售，所以我开始看电商，然后这个 O2O，然后我越来越对科技有兴趣，后来我也觉得啊，我已经帮助了很多国际品牌进入中国，我帮助中国的牌子去也会好玩一点。 那如果这个亚洲，我觉得最大的机会也是在科技公司里面。
是是是。
后来我就试了几年没成功，后来去年底我才进了一个手机公司，对。
Cool，可以了，你这个每一点儿都踩在时代的这个步伐上。好了，前面的 Tim 的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听完了，对吧？澳大利亚滑板少年来中国学了中文，然后又在日本，然后又回到中国从事奢侈品的行业，巴拉巴拉。现在咱们就聊聊奢侈品和滑板了。第一个，这就从最近开始说的，LV 在 Sasha 上买广告了。啊，LV 还出了一款签名款的滑板鞋，这个鞋子你估计上市得卖多少钱？你估计，以你的经验，你看过这个鞋子吧？对吧？
我看过，我可能就七千块吧。
是吗？7000块那么便宜吗？不会吧？我去 LV 的官网，我看它有一双很丑的那种运动休闲鞋，叫什么 skate shoe 什么的。就是上面还有透气的网孔，就一看就不能滑板，但它叫 skate，那个鞋都卖6000多块。
哇，对啊，这是
对，
他们谈爱，
你觉得为什么呀？为什么 LV 会去 Sasha 买广告，然后要出滑板鞋？
我特别明白为什么。
啊，OK，你来说一下。
谢谢我所有一件所有的客户，LV 是我最大的。
嗯。
我也研究他们所有的历史，因为我就对他们太感兴趣这个牌子。但是对我来说，不只是对他们产品有兴趣，是他们这个公司怎么去做生意的故事，还有我觉得他们是，然后他们 CEO 是谁，我都见过，都认识。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太聪明，知道吗？这个牌子有150年的历史，
嗯，
很长的历史。然后现在他们最聪明是做什么吗？是就做一些东西没有别人或者没有别的牌子去做了。他们特别聪明，就 start the trend，他们会 start 一些 trend，他们
嗯，
跟
会
着的，
引领潮流，
对。
嗯。
然后，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品牌的力量，我们英语叫 brand equity，所以他们可以去玩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别的牌子做，你会觉得，哎，干嘛做这个很奇怪，不适合你。但是
是，
他们做，大家都觉得很酷。
嗯哼哼哼，
所以他们做这些滑板鞋，或者他那个，一开始是 Supreme 的合作，
嗯，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做 branding。就是为，就是让大家觉得他们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品牌，
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然后，除非这个鞋就并不能玩滑板或者难看，但是大家都要看他们。所以有社会媒体，大家都说，不管是说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新闻。
有一个话题哈，
对，我们 PR 是做 PR 就是公关嘛，有一个说法就 No bad news。
No news is the bad
No
news，
news is the bad news，
yeah，
所以都是给他们很多 news 嘛。你看，海币上都有他们呢、啊，我们也在谈他们呢、啊。
对对对。
不是，而且你还要了解一个情况，这些奢侈品一般赚钱不在时尚东西以下，是在他们分开两个系列，他们叫 hard goods，是皮带或者手表。
嗯，
这些东西他们赚的钱比较多，
哦，是
但是
吧？
时尚上 fashion，他们不赚的那么多钱。
哦，是吗？
所以如果他们做一个关于 fashion 的一些活动，或者就一般来说，很多的时候是从 branding 方面去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吧？
对，
第一个跟 Supreme 合作的是他，你看，第一个在滑板杂志上投广告
对
的
啊，
是他，第一个
对。
出签名款滑板鞋的又是他。
对，他们就要首要当个第一，对，嗯。
嗯，这个还是有点意思。那么，对其他的，我那天还给你发了一个照片，就
那
是，
Versace 的吗？
对，Versace 出了
嗯，
一套滑板，
对，
8000多块什么的，
对，都是一样的原因。
是。
对，还有多少人能买一个 Versace 滑板吗？还，如果你买，你还以为你玩它吗？不可能，
嗯哼，
其实还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拿到一些新闻，
是，
或者你放在一个店里，觉得啊、哦、这个比较酷，就也是消费者心理，
嗯，
你可以就做让他们觉得你很酷。其实很多消费者也去买这些东西， 不去想的那么深，
对。
他们就一进了一个店里，看那个滑板啊，我要去看那个滑板，但是不卖滑板，后来就是买一个包。
因为现在啊，整个的这个年轻人的文化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globally 全球都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潮流啊、街头呀、滑板呀，就包括这种大的奢侈品品牌也都很看重了。你觉得这一波会持续多长时间呀？
这也，我觉得，它会慢慢变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可能这个年轻文化，因为还有一个我们小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个情况是，现在年轻人有钱，还有年轻人有手机能上网，所以你在中国能看到英国一个牌子在做什么，所以这是很不一样，所以。你做一个品牌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全球的一些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然后，年轻人比较主义的那些，他们的爱好是只有没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有听音乐，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滑板还是跳舞，他们穿什么东西就是时尚，或者拿什么手机，就是他们一般的生活。所以对品牌，全球的品牌来说，看年轻人这个市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比如说滑板不可能是还是活着几年，但是这个年轻人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 street culture，肯定就可能一直会活着，因为已经过了那个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火起来，然后死，火起来死，但是现在已经用
哦，
过了
是
那
吗？你
，like，
觉得是这样是吧
已经 like it's past that line，it won't die，
？OK。
不会死了，嗯。
Oh, really? OK, interesting. 那说一下你比较了解的奢侈品的品牌，奢侈品，比如说在过去的10年、10年到20年，global 和中国。它的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它是在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有下跌，还是有怎么样呢？
这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看，因为你看，比如说他们赚多少钱嘛，还是大家最喜欢的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开店的发展有多快，因为这都是不同的方面。就举个例子，两个品牌，Chanel 和爱马仕，他们可能就也，比如说中国每一年。他们只开一或者2家店，他们很故意不发展的那么快，因为他们要控制他们的发展速度，因为发展的太快，它也很有这个风险，就变了太普通的牌子。他们最怕是当一个很普通的牌子，所以怎么控制这个嘛？你就别发展的太快。如果你要开这个店，比如说 Chanel、爱马仕，肯定不在3线城市开店。他们有一些2线城市能开，他们觉得我们这么牛，消费者要叫我们，他们会来叫我们，我们不一定要去他们城市开。但是比如说你看别的牌子，比如说 Coach 有不同的做法，他们也比较愿意开自己的店，或者在一个百货公司开一个小平台，所以 Coach 这个牌子，他们可以去。可能在中国已经有300个店或者小平台等等，所以也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发展。另外，这个奢侈品行业经常有设计师是换品牌，比如说，现在最火的设计师，比如说以前 Marc Jacobs 在 LV 做男装，他也有自己的牌子，很多很有名的设计师都同时做几个牌子。然后现在他离开了 LV，那个 Kim Jones 去了 LV 做了几年，然后他就把 LV 变了，因为 Supreme 的合作就变了最酷的。他现在去了 Dior，也 Dior 现在比较酷。或者 Gucci 前几年的设计师走了，然后 Gucci 有几年就 没有一个很强的设计师，然后就他们有一些问题。后来现在他们的设计师也比较酷，所以 Gucci 也很火。从设计的方面来说，然后对，从实际的方面或者他们自己公司管理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要看你怎么看一个牌子。
那总体的销售的体量呢，
啊，
是在变得越来越大吗？
对
奢
对
侈品。
对。因为今年因为疫情情况，就可能下降了比较厉害。但是对，这疫情前面都对奢侈品就买了最越来越好。其实如果你看，这也一个看法，你看全球最有钱的人，就是叫一个 Forbes Billionaire List，可能第一是亚马逊的 Jeff Bezos。第二是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哎，还有 Elon Musk，
还有这个都是做科技的，LVMH 集团的 Bernard Arnault 大概是第四，所以对这也看这个行业的buying power 特别特别强。
那你觉得，因为你在日本待过，在中国待过很久，然后本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你觉得？中国、日本还有像澳大利亚，年轻人对潮流文化和这个 fashion 的有什么区别吗？不一样的地方。
这我先说澳大利亚吧，因为我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比如说文化吧，他们不会太看你穿什么，就是你看你的动作多好。不管是滑板还是 surfing 或者什么，还是看你做的怎么样才是比较重要，还是你做的原因。从时尚方面来说，澳大利亚也不是不太看这些高端牌子或者奢侈品，运动鞋比较牛，比如说你穿什么耐克，这还是有的。但是，你的生活方式还是比较重要，不一定是你就穿着什么有什么牌子重要。日本嘛，日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会去做的特别特别细。比如说，我以前一个女朋友，特别爱 Gucci，那除了 Gucci 以外，她什么都不穿。我觉得她有点疯了，但是她就是那样人，她觉得我只喜欢 Gucci，我只穿 Gucci，然后 Gucci 所有的历史我都知道，有什么新的产品我都知道，我所有的店都去。我有一次跟她去了澳大利亚。他去澳大利亚的目的不是跟我一起去旅游，就是去澳大利亚的 Gucci 店。后来他去了很小很小，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小啊？因为他在东京嘛，东京都有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日本他们，比如说还会比较注意这个 fashion，你穿什么，但是也是代表你自己的个性比较重要。或者你在什么 tribe 什么 crew。中国，我觉得还是，当然也不能说一个全国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中国其实还是比较早，这些行业还是品牌进入中国比较短的时间，所以还有很多人就是看你穿什么牌子，你花了多少钱，你有最新的这个那个吗？是代表你在社会有什么定位。当然也有这些说法，就你很土豪或者什么。
你打一个比方，Nike SB 最近不是一直出各种限量的 Dunk 或 Skate Dunk 什么的鞋子，对吧？王一博你知道吗？一个中国的一个流量明星，对吧？他每次发一个新的 SB Dunk 的照片，微博转发什么100万什么的，然后很多那个在二手市场这个鞋就被炒到什么1万2万。大家都看别人穿什么，明星穿什么，我就要穿什么。
这我觉得中国可能比较跟着一些明星等等，这也是 Nike 可能故意跟他合作的，
是，那肯
当
定，
然的，
当然了，是吧？
当然的，对，所以可能我觉
哎，这个是，难道这种情况在日本和 澳大利亚没有吗？他们不会找明星穿一些衣服，那不也是一样吗？然后让大众去学习它。
也有一部分，比如说澳大利亚可能是找一些运动员，因为我们澳大利亚人比如说喜欢运动或者歌手，但是其实有时候澳大利亚明星穿什么都大家不愿意穿它，因为已经不酷了。他穿我肯定不穿，当然有一点点啊，日本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个性已经有信心，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什么牌子代表我的个性，我就去穿它。我觉得中国很多中国人还没发现他们自己的个性，所以他们就很看别人穿什么，或者明星穿什么，或者对，这也可以说是 marketing，就怎么影响掉一个消费者的思想。然后可能对，因为这些文化在中国没有。还是比较早，所以比较容易影响到消费者的影响。
那你看 LV 在美国又在滑板杂志打广告，对吧？又跟 Supreme 合作又怎么样？Palace 在欧洲也是一样呀，很火呀。Adidas 跟 Palace 出的尤文图斯的球衣，小罗纳尔多全球身价最高的球员穿着上场比赛，对吧？这就是。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好像没有这种什么有大的品牌找这个什么滑板的品牌合作啊什么？
其实我先说 Palace 一下，我觉得 Palace 长期的机会不一定是很好，因为他们这个牌子特别小。
远期来看是吧？
因为其实你这个 marketing 以外，你还要看，就是还是一个零售行业怎么去做生意，
还是一个 business。
还是一个 business。然后为了做这个 business，你要开店，你要管理它好，然后你要管理你的品牌。然后怎么做越来越大，这并不容易，所以我觉得 Palace 还是这么小，可能不一定过几年还能活着。如果你看 Supreme 还好，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特别大的一个投资，
对，
但是他们这个投资者可能未来会让他们，也可能不一定，就是也可能会让他们未来变他们做的方式，比如说开店多。因为如果你是投资者，你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赚
呢？
钱，
赚钱。
对。
所以你要赚钱的越来越多，那你要开店对的越来越多。那在中国，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这个生意，咱们这些年轻人做自己的一个小牌子，然后咱们去开一个店，然后咱们管理一个国际的 brand image，并不容易，并不容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很多人没有这个我想慢慢建起来一个品牌的目的。他们要我要一开始做，我要赚钱。这也跟中国历史很有关系。这我也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奢侈品嘛？因为这20、30年做奢侈品，你要慢慢慢慢几十年。你看 LV、Cartier，他们已经有100年。但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还有经济情况，你不能做一个5年后、10年后的一个计划，因为你还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对。
所以很多做零售的公司都是为了要今年或者这个月要赚钱。
我要出一个淘宝爆款，
对对
对，马上
对，
先这一波先卖完再说，
对，对，然后这就 become a retail business issue。比如说你这个季节的货就卖不出去，你怎么办？你要打折嘛，然后打折就打折打折打折，都觉得哎，这是一个打折牌子，已经不是那么高端，所以我就不怎么看它，然后就变了一个做生意的问题。
对，
那些爬了 Supreme 的牌子，他们能控制他们的价格，他们也固定控制他们的火的量有多少等等，这是要他们的比较特色。但是他们能，反正到现在能控制的还好。我 Palace 比较担心，可能过几年他们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牌子开始花钱去买，就像你说的，他没有办法养起来一个自己的很有品牌力的这个老品牌，他就会去买。比如说安踏买了始祖鸟，
对啊。
对吧？你买了这个，买了那个，对吧？我就 做卖我的安踏三四线城市，我来赚钱靠这个，然后我去买了一个高端的品牌，
对，对，
这样做，对吧？
对，其实你看，特别时尚，全球上有多少个时尚牌子嘛？几万个，几千万个，这特别不好做，除非你有一个特色，比如说你已经有一个 brand equity，就是你长期去做了，或者比如 Vans 是很好的例子，其实他们就这个从音乐和滑板的文化上就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这个时尚世界以内，他们有自己的，我们英语叫 niche。
自己的分支，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分支，你就是一个体修牌子，上面有什么花，那很难活着。
是，哎呀，但是最近几年，中国有一些品牌也是越做越火了。你比如说李宁，好像最近你有关注到他们吗？
我关注到他们，但是他们可能走得不错，但是他们还有几次走得不太好。他们有一次去了美国，在应该是也是 Nike 一样的城市 Portland 嘛，开了一个办公室，然后也交到了一些从耐克来的人，也交到了一个 NBA 的选手，这都走得不太好，后来就颓了，可能学习了很多，然后再去做。对，因为真的当一个国际牌子，我觉得你在中国市场学习的一些东西，不一定在国外是对的。对，你要改自在国外做的方向。对，对对，李宁现在我也看他们开的店就这个酷的风格越来越好，这要看他们设计师，然后。整个公司的概念是怎么去做？对，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淘宝，还有工厂在这里。
还有工厂在这里，你很难，你稍微有一个新的 idea，别人明天
对
马
啊，
上就
对对
开始出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别的国家没有这个问题。
了。所以对做品牌来说不是很友好，对吧？
对，对，
门槛太低了。
这个 IP 控制也对小的牌子没用。
听完这一期啊，很多想做品牌的这个滑手是不是有点 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对，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也想做自己的牌子，就是我了解这个行业之前，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跟我说：“Tim，你那么懂零售，那么做 brand strategy，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牌子嘛？”我觉得太难了，真的就太辛苦了。你有成功的20%很少，所以我就 我不是说如果你只是你的梦想，你去做呗，但是很难很难。我最近，哎，我觉得我也要说这个，因为我可能，你也是，我现在有孩子嘛，
对。
你也要看，如果你要做一个新的东西，是对这个世界环境，
没错，是的。
这个世界需要加一个品牌吗？不需
不
要，
需要，真
不
的
需
不
要。
需要。对，
那你，if you can。
我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深，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我上一次跟另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聊起来，我说，因为最近直播也很火，对吧？中国这现在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其实全世界都是，就是想要让人买更多东西。
对啊，
以前中国不是这样，
对，
但是现在中国学习美国的这个方式，就让人消费更多的东西。
对，
你可能你可有可无的，你也都买。就
对，
马上就
对
买更多的东西，而且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前一段买的那个速溶的咖啡，是一个小塑料杯，里面你倒进水去一冲就好了。我买过一次以后，我就后来就不买了，因为我每一次倒出来的时候都有罪恶感，这又是一个小塑料杯，对吧？
对，
我认识那个创始人，我还问他，我说你不能换成一个纸盒或者什么来包装吗？对吧？啊，他说要美观啊，要好看呀什么的。对，有了孩子以后就特别会关注这个，对。
对，就比如说我这里北京有一个人用竹子做自行车，
啊，我知道那个人
我觉
是。
得这个是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你像一些有中国有没有传统的东西，你能想起来一个新的做法做什么？因为其实这是比较有特色、有故事、 也是对世界好。
嗯。
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也是全球一个 trend，还有很多消费者现在看 sustainability。如果我可以做一个建议给大家听，就是
但是
从
这个
这个
也
方面去
是，也
想。
可以说是下一个创业方向。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大的公司有实力、有责任感的公司，比如说苹果，
对，
它的很多产品都是100%可
对
回收的，
对对对对对，
对吧？它可以花时间、花精力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其实环保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我前年的时候去夏威夷，那个时候 Vans 邀请我们去参加观看他们一个冲浪的比赛。
嗯。
那个时候就是啊，就看到国外的冲浪的手，还有其他的那些人，随身都是带一个那个运动的水壶、水杯
啊，
啊，就很少有人买瓶装的
对
矿
对
泉
对
水，都是自己拿着用的，对吧？
对
这个可能在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呀，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苹果是很好的例子，我也觉得可能未来这些奢侈品都会越来越，比如
环
说
保。
环保，或者我们就不fur，我们就不用 fur，或者这些，因为消费者就越来越关注这些东西。
Nike SB 新出了一双 Jandanski，就是用
嗯。
回收的鞋
对
子
对
做
对
的啊，
对对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下一波的一个
对
主要的
对对对对，对，
方向。
因为他们不能就很突然，所有的产品都变那样，但是他们会
慢
慢慢
慢，
去哪个方向走。
对，
对，我也希望，
是，所以如果说过去的3年，包括接下来的5年，可能还是这个街头文化潮流很酷，希望。再往后的时间就是很环保的，然后很健康的一个
对。
下一波的潮流是这样
对，其实滑板一样啊，就滑板用了一两周就换你一个是不对的。
的。对啊，全都是木 头，就是完
你
了。
我觉得你应该用到短了，我自己大概是这样。
是。
如果还没短，我还玩它。
到现在不过也没有找出来比加拿大的枫木更好 的材
对
料，对
对
吧？
对对，我就觉得有时候，比如说我说了，我以前在日本认识那个 Kim Jones 嘛。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在 Nike 上班的一个人叫 Fraser Cook，他也很早，他好像英国长大是做 DJ，然后很多就过了几年，就那些很多朋友都变了比较有名的 DJ，然后他也跟去了日本待了，然后在东京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就是从那个开始在这些品牌里面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为什么 Supreme 跟 LV 去合作呢？不是那么复杂，就是因为 LV 的设计师认识 Supreme 的设计师，他们是老朋友，然后找个办法合作。然后那个 Kim Jones 现在去 Dior，跟 Dior 跟一些一个日本珠宝牌子 Ambush 合作过，就是因为他们在那时候的那个 nightclub 都认识的。不是 Dior 要找一个合作伙伴，然后看全球谁比较火，不是那么复杂。他们就是认识，
是，
他们都很酷。好，那我们就找个合作机会。
就是圈子，
对，
都是一个圈
圈
子
子，对对对。
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
其实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理性、这么成熟的话，这些牌子就没法做了。但这些牌子赚钱还是要靠那些不理性的人来花钱。
对，我虽然我这个行业特别了解，我也觉得 LV 是很好的一个公司。一两个 LV 产品我都没有，我买了一个 LV 书，就是一本书，说了他们旗舰店的设计是怎么样。因为那个牌子我自己就
是吧？
不代表我，对，
耶！
我就对我真
我
代表
到
的。
现在为止，Supreme 的任何东西我都从来没有买过。I'm so proud of
对，他们东西好酷，好
that
酷，我很容易就能买到，我就用，但是哎，
昨天我跟 Jimmy 聊天，他不是英国人嘛，也是聊到这个什么 Supreme Palace。他说 Palace 任何东西我都没有，他特别自豪。我说我 Supreme 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很自豪。
对，我2月份去了纽约的 Supreme 店，我进那个店，我觉得哎，就很没有太多东西，然后有一个 fountain，就是比较有特别，但是哎，真的不是代表我，就
有一个 fountain，那个是 Palace 店
对呀，
，SOHO 的，
对
对
呀，
吧？
我觉得哎。我很明白他们呢，就是做这个设计的，让很多消费者进去觉得啊，好酷好酷，我就买件 T 恤。我自己觉得，要花那么多钱买个 T 恤，干嘛用？
是的，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很 respect 他们做 business， but I'm not a user， yeah。
Okay，
it's
a wrap，
it's a wrap，
it's a wrap。 谢谢 Tim，
不
谢谢
用
Tim
不
分
用
享
谢。
这么多很好玩的故事。我们每一期节目在发布的时候，我会在这个微博以及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会推一篇文章，不光是语音，然后也会配上节目里面聊到的这些一些时间点的照片呀、视频呀，包括 Tim 以前比如说澳大利亚滑板啊，在日本呀，包括还提到很多很著名的这个时装设计师啊、国际大牌啊这些合影啊等等的，我们都会放在里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微博关注 Kicker Club @KICKERCLUB，或者是微信搜索公众号 KCSKKCSKT，关注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图文，跟着配着这些照片一起来听这期的节目。如果你们对这个 fashion 啊、奢侈品啊，包括 Tim 本身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微博、微信或者是我们各个这个播客的平台留言啊，我们会转达给 Tim，他会回答。我们下一期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会把这些问题都念出来，好吧，跟大家互动一下。那么今儿要不就先聊到这儿。
先这样，
好，谢谢
谢
大家
谢，
收听我们这一期的 Kiko Radio，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